Did you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Jennifer's disappearance?
I did not, but I'd like to leave it at that.
As an explanation for her disappearance.
2024年5月31日，美国康涅狄格州小城 Stanford 法庭内座无虚席。当法官宣布被告被判 14.5 年监禁时，被告席上的女子哭的是梨花带雨，连声喊冤枉。
I am deeply saddened by this tragedy that has affected so many lives. I found out things before and during trial about a man, Fotis Dulo.
的确，从他的角度来看呢，自己不过就是跟一个有妇之夫来了段婚外情，顺手丢了一袋垃圾而已，名分、钱财啥也没捞着，却要面对十多年的牢狱之灾，堪称史上最倒霉的小三了。而且呢，面对媒体的采访啊，他说自己其实是被人算计了，设计诬陷他的呢不是别人，就是他曾经处心积虑想取而代之的正室。可是问题是呢，根据法庭公开的文件，那个正房太太早在五年前就已经死了。那在他死后，不仅能送小三坐牢，还成功的收了渣男的一条性命，简直连冤魂索命的鬼故事都不敢开这么大的脑洞。这到底是恶人自有天收，还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复仇大戏呢？请搬好小板凳，下面就让咱们来讲讲这个被媒体称作现实版 Gone Girl 的 Jennifer Dulos 失踪案。就像很多童话故事里的女主角，这个案件中的原配夫人 Jennifer Dulos 有个神仙般的人生开局。她来自纽约曼哈顿富人区，父亲是华尔街著名的银行家和慈善家，母亲是一位大学教师。家族中还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那就是美国著名的中产品牌 Liz Claiborne 利施家邦的创始人 Elizabeth Claiborne 是她的亲舅妈。这样雄厚的家庭背景，说她是口含镶钻金汤勺出身一点也不为过。不仅是生而有钱，她还兼具着聪明漂亮，富有爱心。由于从小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她进入了著名的常春藤名校布朗大学，主修文学，毕业后就成了纽约一家杂志社的编辑，活脱脱的就是美剧中那些白领丽人照进了现实啊。可是呢，如同那些狗血言情剧一般，在顺风顺水的度过了前30多年的人生之后白富美遇到了那个命中注定的冤家 Fotis Dulos。 如果说 Jennifer 的前半生是一个被父母的爱和财富包裹起来的小公主养成记，那么 Fotis 的人生则可以算作是最强赘婿上位史。他和 Jennifer 一样毕业于布朗大学，之后在哥伦比亚商学院进修了 MBA。 不过两个人的家庭背景却是天壤之别。他出生于土耳其的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在60年代的政变中呢，没看清形势，站错队了，于是就被迫带着全家流亡到了希腊，在雅典待了20多年后又举家移民到美国。尽管日子过的是颠沛流离但是 Fotis 呢，长得却是高大英俊，一表人才，不仅能说会道，风度翩翩，而且还是学校里出名的滑雪和冲浪健将，非常受欢迎。似乎是有点忌讳自己土耳其人的出身他对外一律都说自己是希腊人，而且还暗示说他家里头跟希腊王室还沾亲带故，是货真价实的贵族啊。顶着这么一个耀眼的老钱贵族光环， Fotis 对学校里头那些富家女的吸引力简直是致命的。他在众多倒追的女孩中火眼金睛地挑选出了一个白富美，他的父亲是当地一个出名的地产商。Fotis 在和女友进行欧洲毕业旅行的过程中呢，求婚成功，完成了第一轮入赘融资。之后的四年里他发挥了自己学建筑设计的优势，在行业中混的是风生水起，自认已经成为了那条越过龙门的鲤鱼。老丈人在的这个小城再也装不下他的野心和抱负，他的目标是进军大城市纽约，成为川普那样的地产大鳄。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呢，第一步就是要打通上流人脉，而这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当他在机场偶遇了大学同学 Jennifer 的时候，就变得豁然开朗了。在拐弯抹角的打听到 Jennifer 父亲的金融投资公司在华尔街所向披靡后Fotis 立马就偷偷摘下了手上的婚戒，对他展开了猛烈的追求。刚好这个时候 Jennifer 跟多年相处的男友分手，处于感情的空窗期，36岁的年纪多少有了恨嫁的念头。 加上 Fotis 昔日大学男神的滤镜仍在，两个人很快就陷入了热恋。异地恋啊，具有天然屏障，外加 Fotis 出色的时间管理，让 Jennifer 稀里糊涂的当了大半年的小三儿。直到 Fotis 向她求婚，她在网上和亲朋好友宣布喜讯，才收到另外一个大学同学的留言：这家伙有老婆呀，你跟他结的哪门子婚啊？大惊失色的 Jennifer 赶紧去找 Fotis 对质，结果呢，男友已经准备好了一套说辞，说自己跟老婆早就形同陌路，分居两室，就差一张离婚证了。自己在机场和 Jennifer 重逢的那一刻，就知道他才是人生真爱，家里的糟糠已经成了过去时。为了表明决心呢，他跟 Jennifer 保证说这就马上回去离婚，然后啊，正大光明的娶 Jennifer 进门。说完啊，还真就一张机票飞回去离婚了。也许是在过去的四年中也差不多看清了这个渣男过河拆桥的嘴脸，也许是因为两个人之间还没有孩子做牵绊，所以呢，妻子很爽快的就同意了离婚。在正式离婚后的第二个月， Fotis 就迫不及待的跟 Jennifer 在著名的纽约大都会俱乐部举行了婚礼。其实啊，女方父母对这个不惜抛弃前妻也要一门心思入赘的女婿心里头是颇有微词的，但是架不住女儿朱由蒙的心一定要嫁，而且呢，她肚子里这个时候已经怀上了孩子，生米煮成了熟饭，所以啊，也就勉为其难的同意了。富豪老丈人不仅出钱为二人举办了盛大的婚礼，邀请了纽约一众名人捧场，还奉上了一份大礼，6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让 Fotis 成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建筑公司。这第二轮的入驻啊，让他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得到了质的飞跃。有了妻子娘家的大笔资金注入， Fotis 更是如虎添翼，接连拿下了纽约和周边几处开发的大工程，成功跻身为地产新贵，身家千万。在所有经手的地皮中啊，他选中了位于康涅狄格小城 Framington 的一块风水宝地，运用自己的毕生所学设计出了一栋美轮美奂的欧式大宅，作为自己一家人的新家。这栋拥有六间卧室十个洗手间的大别墅里头啊，有设施齐备的健身房、书房、私人电影院、恒温泳池、智能控温控湿的大型酒窖，以及十多英亩大的可以跑马的后院。修建呢是 Fotis 来负责的，而室内装修则全部是由老婆 Jennifer 以及娘家人一手操办。不仅是地毯全部是波斯货，家具啊从英国定制，就连书房的书架都是原木一体式打造，密密麻麻的放满了收藏的绝版书啊，每个细节都是妥妥的富贵人家老钱风。不过修这么一栋大到需要有地图才不会迷路的豪宅，其实也不完全是因为炫富。因为婚后七年间呢， Jennifer 就生了五个孩子，分配下来呢，这六个卧室刚刚好。这五个孩子中啊，包括两对双胞胎，而且呢，平均年龄相差还不到两岁。这要是放在普通人家，估计当妈的早就是身心俱疲、暴躁抓狂了。可是啊 ，Jennifer 却依然是光鲜亮丽、笑容可人。当然了，这里头保姆、管家、女佣、园丁的作用肯定是功不可没。不过 Jennifer 自己也的确非常喜欢孩子，凡事亲力亲为，乐在其中。当然了，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啊，因为娘家的超能力，这些孩子每人一出生就能自动得到20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因此啊，他们面临的人生规划和普通人不能同日而语。 Jennifer 呢，也能够做到快乐带娃每一天。结婚后不久啊， Jennifer 就辞去了自己的编辑工作，闲暇之余呢，依然会写些短篇文章发表在纽约的报章杂志，内容多半是自己日常的带娃趣事，田园生活的岁月静好。在第五个孩子出生之后啊，他创建了自己的博客，起名叫做 Five Makes Seven。在那个短视频还没有流行起来的年代，这种以文字为主，偶尔配以几张图片的博客，算得上是广大网民主要的精神食粮。Jennifer 呢，文笔出众，风趣幽默，再加上一家人的高品位、高颜值，住着豪宅，开着豪车，老公事业又成功，这一条条的 buff 叠加下来，让他的博客很快就拥有了几十万粉丝。在当时呢，也能算得上是初代网红一家人了，五孩妈妈妥妥的人生赢家呀。其实呢，早在2012年 Jennifer 发出了一篇博客里就这样写道：我希望我是一个能够坚强的人，但是这次和老公的冲突让我感到既害怕又震惊。尽管她当时没有细说啊，但是还是有细心的读者从这字里行间就嗅到了这个看似完美的婚姻当中一丝不和谐音符。而随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两个人的矛盾也慢慢转移到了子女的教育问题上。主要就是热爱运动的 Fortis 啊，一心把孩子们呢也想培养成运动健将。这刚会走的时候啊，就带着上山下海、滑雪、冲浪、翻船什么的都来了个遍。但是无奈啊，这五个娃里头没有一个有运动天分的。那不管他砸多少钱，请多少有名的教练，都看不到进展啊。而 Fortis 却偏偏相信勤能补拙，总是逼着孩子们训练。爱子心切的 Jennifer 就看不下去了呀，多次因为孩子们不想练习跟老公吵架，后来干脆自作主张停了所有的运动课。面对老婆孩子的不配合， Fortis 干脆自己上。他报名参加了不少业余的冲浪和帆船的比赛，而且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由于要配合训练啊，他干脆就在阳光灿烂的佛罗里达州买了房，大半的闲暇时光都在佛州去度过了。舍不得离父母太远的 Jennifer 呢，则选择留在康涅狄格州的大宅里头，开始了真正的一拖五的带娃生活。可如果只是单单的丧偶式育儿也还则罢了，这 Fortis 在这两地分居的过程中呢，又开始蠢蠢欲动的给自己找真爱了。这次主动贴上来的呢，是一个叫做 Michelle Chaconis 的女人，单身离异，带着两个女儿，来自南美洲的委内瑞拉，是著名的体育电视台 ESPN 的一位三线女主播。他呢是在报道一次冲浪比赛当中跟前来参赛的 Fortis 相识，很快就在床上深入交流，擦出了火花。平心而论啊，这个小三 Michelle 呢，不管是气质、长相、品味、学识还是家庭出身，都跟老婆 Jennifer 差得甚远。而 Fortis 为什么会选中这么一个出轨对象，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因为小三同样热爱运动，所以两个人之间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真实原因呢，有可能是他吃腻了 Jennifer 那样清淡高贵的法式大餐，对 Michelle 这样热辣滚烫、刺激味蕾的南美路边摊一吃就上瘾，欲罢不能。在这一点上啊，可能 Fortis 的口味跟前首富贝佐斯是如出一辙。不过同样是小三要上位， Fortis 的离婚之路可比贝佐斯来的要艰难多了。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哪怕出轨被老婆抓了个现行， Fortis 依然坚持不肯离婚。倒不是和 Jennifer 十多年的感情难以割舍，主要还是舍不得老婆娘家强大的人脉资源，以及这么多年来他对公司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于是啊，他就提出小三一家呢会继续留在佛罗里达，跟 Jennifer 和孩子们一南一北一东一西啊，井水不犯河水。那你说这样两女共侍一夫的要求，在从小被父母悉心呵护长大，感情中揉不下一颗沙子的 Jennifer 来看，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于是啊，他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坚决要求离婚，并且要求得到五个孩子全部的抚养权。尽管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 Fortis 跟小三 Michelle 的那两个孩子相处的时间远远超过和自己那五个孩子加起的总和，但他依然坚决不愿意放弃抚养权。主要原因是因为每个孩子名下那200万的信托基金，根据协议，孩子们成年之前监护人可以代为支配。说白了就是啊，在渣男眼里，老婆孩子其实都是一叠一叠的票子，让他拱手相让是门都没有。于是呢，他请来了最好的离婚律师，不惜重金要跟 Jennifer 打这场离婚和抚养权的拉锯战。期间呢，他甚至不惜使用各种下作手段，比如趁老丈人病重， Jennifer 带着孩子在纽约探视的功夫，把小三和他的两个孩子接到了康涅狄格的大宅中，为的就是要刺激 Jennifer。 看到小三如此光明正大的登堂入室， Jennifer 当场气到晕倒，而更大的打击是接踵而至。一周后，那个世上真正最疼爱他的男人，他的父亲 Hilliard Farber 撒手人寰，去世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女儿和五个小外孙。受到双重打击的 Jennifer 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卧床不起。而这次呢，又被 Fortis 和他的律师拿出来大做文章，说他情绪不稳定，不具有照顾孩子的能力。所以呢， Fortis 不仅要得到孩子的抚养权，还要把孩子们送去希腊，由爷爷奶奶接手。面对渣男的不断进逼， Jennifer 一家也展开了反击。在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之后，母亲第一时间终止了对女婿公司的继续投钱，并且请来了会计师查账，算来算去发现里面有一笔160万的钱，既不属于投资，也不属于家庭赠与，而是老爷子生前对 Fortis 的借款。尽管没有注明归还的日期和标注利息啊，那现在已经撕破脸皮了，丈母娘也不跟他客气了，上诉法庭要他立即归还。 有关这场还钱官司， Jennifer 在自己的博客里也有描述。她说，我知道这样做可能会激怒 Fotis， 而且呢，感觉到他也会对我进行报复，但是为了孩子也不能再退让下去了。最坏的可能，也许我会被他放进一个裹尸袋里头送出来。为了避免渣男趁他不在偷偷带走孩子送去欧洲， Jennifer 租下了距离先前的大宅100多公里外的一处房子，辞退了先前雇佣的绝大多数员工，只留下了一个信任多年的保姆帮忙照顾孩子。可即使谨慎小心成了这样，在他搬进去不到一个月后，还是出事了。2019年5月24日上午11点半， Jennifer 的保姆准时前来上班，可是刚走到门口啊，细心的他就发现有点不对。车库里头停着的呢，是 Jennifer 日常开的那辆路虎，而另外一辆型号雪佛兰 Suburban 的大车却被开走了。那辆 SUV 因为体积更大，平时只是接送孩子作为保姆车使用的，况且这天 Jennifer 还要开车去纽约赴2个不同诊所的医生的预约，在停车费又小又难找的市区，他没理由不开小车，而是开走那辆大车。
When I went into the garage, yes, the Range Rover was still there, and the Suburban was gone when she told me she would be taking the Range Rover.
保姆又发现，这房子的侧门没有上锁，这对于平时生活小心谨慎的 Jennifer 来说是从未发生过的。不过，她在检查过屋子之后，却发现里面的东西呢，整整齐齐，一样不少，不像是有外人闯入。于是，保姆也放心下来，开始日常的清洁打扫，直到下午1点。其中一间诊所前台把电话就打到了家里头，问 Jennifer 怎么还没到呢？保姆这才终于察觉到事情不对，根据通讯录上的号码打给另外一家诊所，得到的答复是，在约定的早上11点 Jennifer 并没有出现，打电话也没人接。保姆又把 Jennifer 的家人、朋友以及5个孩子的学校老师都联系了一圈，发现啊，他早上8点送孩子去上学之后就人间蒸发了，短信不回，手机也关机。越想越觉得害怕的保姆终于在朋友的陪同下去警局报案，听说辖区内名媛白富美突然失踪了，警方表现出了高度重视，立马派人封锁了 Jennifer 住的房子，从里到外彻底的搜查，还调取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结果啊，是邻居门口的一个摄像头拍到 Jennifer 和往常一样，早上7:50送孩子们上学，8:05的时候呢就开车回来了，2个多小时后的10:25摄像头再次拍到他的那辆 SUV 驶离了房子，不过因为角度和像素的原因啊，并看不清楚车里头到底是谁。当天晚些时候， Jennifer 的那辆 SUV 在一个公园的停车场被发现，距离他家只有不到5公里，方向盘被擦得干干净净，找不到一个指纹，车里头也没有发现可疑的毛发和血迹。同样经过清理的还有屋子里头客厅、车库的地面和墙面，不过可能因为时间紧迫没有处理的那么干净，在紫光灯下显示出大片的荧光反应，明显是曾经溅上去过大量的鲜血。这一发现让所有人心里一沉，因为正常人急性失血1000毫升以上就有可能出现休克甚至死亡了，而现场发现的这一大片血迹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值， Jennifer 大概率已经是凶多吉少。警方还在厨房的操作台、水龙头以及侧门的门把手上发现了一些细小的血迹，经过分析，除了 Jennifer 自己外还混合有一名男人的 DNA， 不是别人，就是在跟他打离婚官司的准前夫 Fotis。 面对警察的盘问， Fotis 显得非常从容，他说案发那天啊，跟小三 Michelle 在大宅里头做了一上午的双人健身运动，缠绵到10点多才突然想起来跟离婚律师约好了要见面，就匆忙开车离开，之后整整一天都是跟律师在一起研究离婚协议的事儿，直到晚上7点才回家和小三相聚。他还主动提供了自己的手机和汽车的 GPS 定位，的确跟他提供的当天的活动时间线配合的严丝合缝。可越是这样完美的不在场证明，越让警察们觉得不对劲儿。首先是手机和汽车这个定位完全可以做到人机分离啊，根本就不能证明他本人没有去过现场。其次啊，他的那两个证人，一个是同样想要对 Jennifer 除之后快的小三儿，一个是拿钱办事的律师。那最神奇的是，当警察在第二天去找那个名叫 Kent 的律师了解情况的时候呢，他说他头天晚上搁家里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下去了，摔坏了脑袋，所以之前24个小时干了什么、见了什么人全部都忘了，刚好就完美覆盖掉了 Jennifer 失踪的时间段。 那这个失忆的时间和精准度，哪怕是韩剧的编剧来了都自愧不如啊。而那个小三 Michelle 则更加可疑了，有监控摄像头拍到在 Jennifer 失踪当晚7点多，他和 Fotis 开车出现在了离家不远的 Hartford 市，这俩人呢一路是走走停停，专门就找那种路边啊停车场里头的大垃圾桶，每路过一个就会下车往里头丢一个黑色的大垃圾袋。得到了这个消息，警察迅速出动，翻遍了 Hartford 所有的垃圾桶、垃圾场，还有市郊两个大垃圾场，真让他们找到了30多个大小、颜色和监控中非常相似的垃圾袋。可是呢，在不眠不休地开了2天的盲盒之后，他们并没有从里面找到凶器或者是尸骸，只有一堆被剪碎的衣物以及不少空的清洁剂的瓶子。在这些衣物中呢，鉴证专家发现了一些零星的血迹，后来被证实是属于 Jennifer 的，而在其中一只一次性的塑胶手套内部发现了和 Fotis 相符的微量 DNA。 可是啊，仅凭着这些证据远远不足以下达逮捕令，而 Fotis 也为自己请来了纽约出名的刑案大律师，拒绝配合警方调查。 Jennifer 的娘家人只好向法庭申请了一个紧急监护权的转移，把5个孩子都送到了外婆家同住，并且要求在 Jennifer 找到之前坚决不许 Fotis 或者小三 Michelle 靠近孩子们。在之后的1个多月时间里，康涅狄格警方动用了上千警力、30多条训练有素的警犬、6架装配有热成像仪的直升机，以及近100名打捞员、潜水员，把 Jennifer 失踪点为半径200公里的地方翻了个底朝天，可是却连她的一根头发都没找着。在这期间呢，渣男和小三依然在那个大宅里头该吃吃该喝喝，顺手啊还跟 Jennifer 的老妈继续打那个孩子抚养权以及向之前老丈人借钱的官司。这样嚣张的态度自然是激怒了 Jennifer 一家，于是他们就动用了超能力，请来了多个私人侦探，全方位深挖渣男和小三，结果还真让他们找着了一个此前一直被警方忽略的小细节。在 Jennifer 失踪4天前啊，曾经有人在一家狩猎俱乐部的树林里头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坑，这个坑呢，不管在大小还是深度上，都刚好能埋下一个人，而且底部还垫上了大量的活性炭和石灰，看着又可疑又诡异。正当这个人想凑近了仔细查看的时候啊，一个男人拿着铁锹匆忙赶过来，解释说是一头小鹿不小心在公路上被车撞了，要做无害化处理，这才挖了这个坑。如果是别人啊，这事大概率就这么算了，可架不住发现这个事的路人是个资深的 CSI 影迷，回家后啊，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尤其是几天后他在电视上看到了 Jennifer 失踪的消息，立马就联想到了那个非常像用来毁尸灭迹的奇怪的大坑，于是果断打电话报警。在他的指路下，警方的确找到了那个坑，可是里面啊依然是啥都没有，于是呢也没太重视，简单的记录一下就算了。可是啊 ，Jennifer 家人请来的私家侦探登门就找到了那位目击路人，结果他在一大堆照片中非常肯定的就指出了那个拿着铁锹挖坑的男子，就是他。这人啊，就是先前提到过的 Fotis 的离婚律师 Kent。这下就连侦探们都不得不感慨了：这年头当律师都这么卷的吗？帮人打官司、帮人离婚就算了，还要帮人挖坑埋尸体呀！可面对这个新出来的证据，律师大哥他又失忆了，说自己的确是那家狩猎俱乐部的成员，也经常会去转转，但是对挖坑这个事儿一点印象都没有。面对这个有间歇性失忆症的律师，警方只能迂回调查。他们发现律师这大哥自己也闹离婚，而且因为试图强迫和准前妻发生关系而被他告上了法庭。难道说他挖这个坑不是想要帮客户去买老婆，而是想自己买老婆吗？庆幸自己逃过一劫的律师前妻对警察说，这律师大哥曾经在一次酒后打电话威胁他，说如果他坚持要出庭作证的话，就会像 Jennifer 那样被大卸八块，死无葬身之地。而且还强调他帮客户已经杀过一次人了，处理过尸体了，经验很丰富。不过渣男小三那边呢，却依然是一口咬死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在紧锣密鼓的计划要去欧洲旅行，颇有点想要跑路的架势。听到了消息的 Jennifer 家人马上把这事报告给了警察。终于2019年6月1日，警方在机场旁边的一家酒店逮捕了正在办理退房手续的 Fotis 和 Michelle， 对他俩 提出了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两人分别缴纳了50万的保释金之后回家候审，不过法庭也给出了一个附加条件，那就是他们在开庭前不准见面，也不能以任何的方式联系对方。于是啊，小三和女儿们无奈只能搬出了那栋豪宅，住进了一间只有一个卧室的简陋公寓。一个月后，两人再度被捕，罪名是蓄意毁坏证据，保释金被提高到了120万。而渣男这次啊，却只出了自己的那一份钱，不再去管小三的死活了。 Michelle 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通过各种渠道凑齐了这笔保释金，而他终于被放出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渣男彻底分手。 Jennifer 的母亲后来在接受杂志《名利场》的专访的时候承认啊，警方这些抓了放放了抓的行动是他家运用强大的人脉和超能力向州检察官施压而来，为的就是要分崩离间小三和渣男的共同防线，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结果呢，也的确是有效果。 Michelle 对这个渣男穿上裤子就翻脸，提上拉链就关钱包的做法非常愤怒，尤其当他听说啊，他这头前脚刚搬出去， Fortis 后脚马上无缝衔接了下一任新女友。 Michelle 内心那股子南美女人敢爱敢恨，老娘得不到就要毁掉你的血脉觉醒了。转眼到了2019年的圣诞节， Fortis 接受了当地一家电视台的采访，他依然坚持自己和 Jennifer 的失踪没有半点关系，还隔空向孩子们跟外婆喊话呢，说希望能够见他们一面。最后他说啊，他也知道 90% 的女性失踪被害案都是老公或者前夫干的，但自己绝对是那无辜的 10% 啊。
Did you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Jennifer's disappearance?
I did not, but I'd like to leave it at that.
只是 Fortis 不知道的是，在访谈的前一天，这前小三 Michelle 啊，就已经在律师的陪同下去警局自首了。这次啊，他可给出了一个和之前完全不同的案发时间线。他说啊，在 Jennifer 失踪的那天早上5点，天还没亮， Fortis 就骑着他的山地车出门了，说是要锻炼身体，结果一去就是4个多小时，手机也被放在家里没有带走。等到9点过啊， Fortis 终于急急忙忙的回来了，水都没顾得上喝一口，便拉着 Michelle 要开着他的车出门，说自己名下有一处房产需要挂牌出售，临时请了清洁工进行大扫除，他要过去盯着点。 Michelle 呢，稀里糊涂的就按着他的指示把车子开到了 Jennifer 房子附近的一处公共停车场，不过他并没有跟 Fortis 一起下车，而是百无聊赖的坐在车上玩手机。大约1个小时之后呢，他看见 Fortis 开了一辆 SUV 过来，从车里都卸下了20-30个垃圾袋，说这些呀，都是从房子里面收拾出来的生活垃圾，嘱咐他一路上去找垃圾箱给扔掉，但是啊，千万甭丢一起，一点一点分开丢。然后啊， Fortis 就丢下他，一个人开车走了。一开始啊， Michelle 还按照他的意思丢了几个，后来彻底烦了，老娘难道是你的免费佣人吗？还负责丢垃圾？于是啊，干脆把车子开回家，找闺蜜出门 happy 去了。直到晚上， Fortis 回到家，发现居然那些垃圾袋还在车上，顿时火冒三丈，拽着 Michelle 赶紧出门去临近的小城丢掉，结果被摄像头不是拍了个正着吗？Michelle 还回忆说，其中一个垃圾袋从车里被搬下来的时候呢，不小心刮破了一个小洞，从里面滴下了一些咖啡色的液体，他还顺手用纸巾擦了擦。在小三的反戈一击下，2020年1月警方又一次逮捕了 Fortis， 这次对他提出的指控是谋杀、绑架等多项重罪，而那个挖坑的律师也作为同谋同时被捕。而这个时候啊，案件又出现了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反转。这第三次被捕呢， Fortis 的保释金已经被加到了整整600万美元。由于官司缠身，他的公司也是入不敷出，他不得不将那栋超豪华的大宅抵押给了一间私人放贷公司，才勉强凑齐了这笔钱。不过他必须带上电子脚镣，不能离开家门一步。这期间呢，他接连换过几任辩护律师，但是都难以达到他要求的100%无罪。直到他找到了 Norm Pattis， 这大爷在他自己的网站上给出的介绍是美国现今最具争议和最成功的律师之一，专门啃那些对手背景雄厚的硬骨头。只能说他这个最成功可能多少有点贴金的意思，但是最具争议的确是实至名归。 因为啊，他一接手 Fotis 的这个案子，马上就另辟蹊径，放出了一个重磅炸弹，说 Jennifer 根本就没有死，甚至没有失踪，这根本就是他和他娘家一家人设计好报复渣男和小三的一盘大棋。
You heard us say today in court comments that Jennifer made to Mr. Doulos that give us grave concerns for her safety and well-being. We are actively contemplating a revenge suicide hypothesis as an explanation for her disappearance.
面对惊得目瞪口呆的采访记者，律师大爷更是语出惊人。电影《钢构》大家都看过吧？我跟你说啊 ，Jennifer 原封不动就是复制了电影里的情节。这儿啊。给没看过那部电影的同学简单复盘一下啊，讲的呢是一个富裕家庭出身的女子，在发现老公出轨之后，自导自演了一出失踪大戏，为的就是把谋杀妻子的罪名嫁祸给老公。而后来啊，在她逃亡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跟渣男老公才是真正的天造之合，于是呢还下狠手杀了收留她的舔狗前男友，然后又回归了家庭。最后的结局是夫妻双方看似和好如初，但其实都攥着对方的把柄呢，各怀鬼胎的继续扮演着外人眼中的恩爱夫妻。这部电影的前半部分啊，的确跟 Jennifer 的失踪案有几分相似啊，尤其是电影里面的狠人女主不惜分批抽出自己的血，最后一次性全部倒在地板上，抹布胡乱的擦过，造成自己已经失血过多死亡的假象，同时呢也故意给警方留下线索，简直跟 Jennifer 案件中的现场情况一模一样。而且啊，律师大爷还指出 Jennifer 和电影女主一样是一个文青才女，早年间读大学的时候呢，曾经写过一个舞台剧，讲的就是一个受虐待的妻子啊，故意离家出走，布置成一个杀妻现场，最后把老公成功送上绞架。算算时间，她写舞台剧的时间比钢构小说的发表还早了10多年呢，究竟是谁启发了谁都不知道。律师大爷的这个炸裂的辩护方向很快就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把这个案子炒得火热，有不少人觉得他说的有几分道理啊。以 Jennifer 娘家的财力，完全可以让他在某个加勒比的小国隐姓埋名啊，时不时的还能让他和孩子们见见，在幕后呢笑看这渣男和小三担下谋杀大罪。但是啊，也有很多人觉得这律师就是胡扯呀，电影是电影，生活是生活，你怎么能混为一谈呢？更何况这个案子里头连小三儿都反水招供了，渣男还有什么可说的？而且啊，律师大爷口中的那个舞台剧不仅没有任何的视频影像，就连剧本都没有流出，自始至终只有几个所谓的观众的回忆剧情而已。而另一个 Jennifer 的大学剧团成员则向媒体爆料说，律师讲的情节根本是断章取义，那个剧呢讲的是一个女人如何走出有毒婚姻的励志故事，所谓的复仇情节只是其中非常小的一部分，而且呢还只是存在于女主角的想象当中。就当双方各执一词，在网上吵得越来越凶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将本案的戏剧冲突直接推上了最高潮。2020年1月28日，法庭通知 Fotis 前来参加紧急听证会，有关是否要延长他的保释期。结果原定要和女友一起前往法院的 Fotis 临时改变了主意，让他先走一步。一个多小时后，左等右等看不见他出现的律师只能求助警方查看安装在电子脚镣上的 GPS 定位，结果发现他仍然还在大宅里头没动。感觉不妙的律师和女友赶紧第一时间赶了过去，结果发现 Fotis 直挺挺地坐在车子里，车窗上夹着的一节管子连在了尾气管上。 Fotis 被发现的时候呢，依然有微弱的心跳和呼吸，被直升机送到了附近的医院进行急救。医生发现一氧化碳已经严重损伤了他的大脑和心肺，在经过了24小时的抢救之后，最后还是无力回天。警方在车子里头发现了一封简短的遗书， Fotis 在里面写道，我拒绝为一件我从未做过的事情而坐牢，哪怕是一小时都不行。 Fotis 的一了百了在支持他和反对他的人眼里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 Jennifer 的家人认为他就是个懦夫畏罪自尽，更重要的是把 Jennifer 最后下落的秘密带到了坟墓里。也有很多人觉得他就是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毕竟人之将死，没有必要继续撒谎。这事儿啊，到底是冤魂索命还是一盘精心策划的大棋，哪怕是在4年后的现在依然在网上讨论呢， 是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法院在2020年的10月就正式出具了 Jennifer 的死亡证明，但是她的遗体到现在还没能被找到。随着 Fortes 的离世，他身上的谋杀和绑架的指控随之被取消，但是小三 Michelle 可就没这么好运了。根据他律师的说法，他原本是想作为污点证人给自己换个无罪或者轻判，可这渣男一死吧，和控方讲好的条件也就随之灰飞烟灭了。而 Jennifer 的家人明显也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于是呢，在经历了几次疫情的拖延之后呢，他还是在2024年5月正式走上了被告席，罪名是协助谋杀以及毁坏证据。而此时啊，距离 Jennifer 的失踪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这儿啊，多说一句， Fortes 死后呢，他的遗产被五个孩子继承，小三 Michelle 是没有分到一分钱的，这也导致他只能用法庭指派的免费律师在咄咄逼人的控方面前就显得不堪一击了。被逼无奈， Michelle 只好在法庭上卖起了惨，说他其实也是受害者，受到了渣男的精神控制才配合他向警方做伪证。不过啊，他根本就没有参与绑架或者是杀害 Jennifer， 充其量就是被忽悠着丢了几袋垃圾而已，这又何罪之有呢？他甚至还把自己证词的前后不一致归罪到了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上，说自己根本没理解清楚警察的问题，被诱导着说了一大堆假话。不过他的潜台词可能是，如果早知道渣男会去死，那么我也就不该说那么多有的没的了。不管他说的多么可怜啊，陪审团的天平却没有向他这边倾斜，尤其是他避重就轻，说自己啊其实就是丢了两包垃圾，那这个说辞简直就跟那个故事里头路边捡了个绳子，但是却没看见后面还有一头牛的小偷一样可笑了。就像咱们开头说的那样， Michelle 被判罪名成立，入狱14年半，可谓是人财两空，还要坐牢，喜提史上最悲催的小三儿。最后啊，我们想说的是，这个案子的真相啊，不管是妻子处心积虑想要陷害丈夫和小三儿，还是丈夫心狠手辣杀死妻子毁尸灭迹，其实啊，都可以划归到婚姻的悲剧一类。就如同电影《钢构》里面所说，最失败的婚姻关系就是妻子把丈夫当牵线木偶，摆布他们，操控他们，而丈夫却把妻子当成查超速的警察，能骗就骗，能躲就躲。